各位听众，台湾卸任的总统马英九在任时的王金平官说案，以及引爆了马王政争。近日呢，马英九被台湾的法院起诉了，他要出庭应讯。现今台湾为此案再度的分裂，国民党则出奇的再团结。本次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本台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解析点评。东豪您好。
金太好，大家好。
东豪，台湾这个法院立案传讯这个马英九出庭啊，那当初涉嫌像王金平官说的这个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的总召柯建铭，还振振有词的表示要立法院处理马英九的这个违法乱宪，而马英九也说话了，他说官说的人没事，处理立委官说的总统反而有事，公理何在呢？现在台湾又分裂，吵成一团了啊！您怎么看这个情况？
我先说明一下哈，这个事情当然是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的召集人这个柯建铭，他有一个官司哈，那这个官司呢，在检察官起诉之后呢，台湾法院呢在二审还有跟一审的时候啊，在二审的时候，柯建铭拿到了两次的无罪哈，他两次无罪，那柯建铭就希望呢，台湾的检察官就不要再上诉了，因为已经两次无罪了嘛，就不要再一直纠缠我啊，那柯建铭就找他的检察长。然后同时也有透过立法院长王金平啊，去想要去做一些影响。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哈。这个不对有两个层面哈，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说，当初检察官起诉柯建铭的时候啊，你最后法院判了两个无罪，这个时候还需不需要再上诉啊？因为被告也是有他的权益的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不对呢，就是说你虽然有委屈哈，但是你是不是要透过立委啊，甚至立法院长？去做官说，这是第二个不对。那但是这个事情在司法官说这件事情在台湾问题有一个尴尬，就是说台湾的我们都不喜欢有官说，可是在法律上，在刑法上面，刑事责任上面，官说这件事情是没有罪的，也就是它是道德上被谴责，在法律上是没有罪行的。那这个事情产生了第三个问题，这第三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就是检察机关，台湾的检察总长，他下令去监听，监听的时候呢，才发现说这个柯建铭跟立法院长王金平去关说了这个检察机关，那这个是用一个刑事侦查的案子在进行，因为你就有经过法院的同意才能进行监听，但是所有的法治精神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在进行侦查啊，检察官在进行侦查中的个案啊，是不能泄露他的侦查秘密，除了办案相关人士之外，他也不应该对外做任何报告，可是我台湾的检察总长黄世明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例子，他在确认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连夜就去向当时的总统马英九报告这个事情，可以想见马英九非常生气，所以马英九做了几个决定，第一个，他要检察总长去向当时他的行政院长江宜桦做报告，这个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因为江宜桦是行政院长，他虽然是阁揆，可是他无权知道在这个检察官进行中的侦办中的司法个案，这是泄密，那另外一个，台湾目前我们在法律上很讲究个人资料，也就是说，即使他是被告，他自己是涉嫌人，他的个人资料包括他的手机，包括他的身份证字号，包括他个人的隐私，没有经过一定程序，你是不能对外泄露的。当马英九要这个检察总长黄世明去向行政院长江宜桦报告的时候，监听的内容也同时报告了，这也就导致了在这两天，台北的检察官就起诉了马英九。那马英九目前来讲是一个泄密罪，一个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还有一个通讯监察法哈。那其实一个行为有三个罪名，就他起诉的罪名来讲不是很重哈，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对于马英九来讲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这个讽刺在于他当过台湾的法务部部长，台湾的法务部部长呢，基本上他虽然不能管到个案，可是台湾的检察官的人事升迁这方面法务部是主管机关，那他又是哈佛的法学博士，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侦查秘密不公开这件事情，他应该是要知道要记得的，那这个事情还衍生了最大的一个危机哈，在台湾来讲，我们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说立法院长去做官说他有宪政问题，他不只是一个官说的行为，他有一个宪政的问题，就是说在宪政制度上司法是独立的啊，检察官他是准司法官， 那我们一向要求的是说检察要行政中立，也就是说你不因外力不能受到党派的影响，不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去影响到你的行政中立。那立法院院长也好，立委也好，去打电话官说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而且是宪法上面必须要做一个规范的，但是目前没有规范，但是它当然是一个问题。可是更糟糕的一个是检察总长去跟总统报告，总统跟检察总长下了指示，这个危机，这一个问题远大于立法院长的官署。那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处境就是说，因为马英九认为自己是无罪的，马英九的支持者也认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们提出了很多的理由去帮马英九辩护。如果未来法院判决马英九无罪的话，我们又会面临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也就是说包括现任的总统蔡英文或者以后台湾的总统，是不是都可以比照马英九的例子，去干预到检察总长，或者检察总长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可以去跟总统报告事情，像侦查中的个案，我们那么讲就是说检察总长是不是不可以跟总统接触，他当然是可以的，如果是就形式一些政策性的东西双方是可以沟通意见的，可是对于侦办中的个案，检察总长不应该对总统报告，总统也不应该去跟检察总长做指示的，这个是宪政问题这是个宪法的问题，所以这一次马英九的起诉对马英九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对台湾的法院审理上来讲也是一次对宪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未来就看马英九是有罪还无罪，如果是无罪就会引发我刚才讲的从此以后是不是开启了一个后门，就是总统可以把手伸到检察总长那里去，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肃的。
那个陈水扁他以前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呢？因为他自己还是为了一件事情，他说即使动摇国本他都要查到底，那可见他也是听到一些有关蛮机密的
事情。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这么看，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当年陈水扁是在追查拉法叶案，
对，
这个案子呢在台湾是已经查了很久了，那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以后呢，在一个机会他就找了当时的检察总长卢仁发，到总统府去谈这个事情，那么讲等于是他以总统的身份告诉卢仁发检察总长，你要去办这个案子，也就是他要求他去办这件事情，那办这件事情的过程现在是要去证明卢仁发在办案过程中有向陈水扁报告，那这就是不对的，如果卢仁发向陈水扁报告案情的进度的话，这就有泄密的问题，那至于说陈水扁能不能要求卢仁发去办什么案子啊，就政策方向上还可以，当然这种事情也要避免，比如说总统他可不可以宣示这个检察机关要去做反毒扫毒的工作，他可以，那拉法院这个案子呢虽然是个个案，可在台湾来讲是众所周知，他一直是一个悬案，那其实在像台湾后来跟法国之间也衍生了非常多的司法问题，那这个基本上这个案子就是个丑闻，可是在台湾来讲这个案子始终是没有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最重要的是在于命案的部分，所以他可以要求卢仁发继续调查这个案子，可是卢仁发不能告诉他办案的进度，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实际的状况之下卢仁发有没有去跟陈水扁报告，这一件事情卢仁发有没有去跟陈水扁报告这个事情有人怀疑，甚至有不少人都认为应该有，但是从来没有人去侦办过这个事情，
那就不公平了，
那么讲他无所谓公不公平，就是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也可以去查这个案子，就是说你现在也可以去查这个案子，因为这个法律的追诉时效并没有结束，可是这个事情跟马英九的那个状况是一码归一码，也就是说可以去查，可以去查这件事情，当年到底怎么运作的，因为当年卢仁发并不是直接办案的人，卢仁发他是检察总长，所以他就交给了台湾高检署的一个检察官叫洪威华去负责办这个案子，所以实务上在办的是洪威华，那这里面就是两件事情，可以查洪威华有没有去报告，还有一个嘛，查卢仁发有没有去报告，这是可以去调查的，那政策性的指示可以不可以，可以，那事实上陈水扁当年是公开宣誓，甚至拉法叶这个事情，也就是台湾我们讲的是尹清峰命案，当年拉法叶案的一个重要的负责的一个
海军上校
、海军上校，陈水扁是在竞选的时候就做过这个承诺，也就是他是公开讲啊，那这个还可以在容许范围，就像说如果台湾要查一个洗钱案啊，加强洗钱这个政策性的宣示，甚至台湾过去兆丰的事情在美国被重罚，兆丰银行 这个都可以做政策性宣示，要求查清楚。
嗯，
但是你可以做要求，可是中间不可以对总统报告。
嗯，好，
总统要跟一般的人一样，
嗯，
等到起诉或者不起诉的结果出来。
嗯，好，那那个现在就是好像周玉蔻已经变成那个绿营捧出来的这个英雄了，称他说英雄，因为周玉蔻与这个马英九的这个广播节目，那现在就有人说马英九是利用周玉蔻的广播节目做这个空中串证是吗？
我倒不认为是空中串证了、啊、哈、
嗯，
但是比较严重的是，在马英九接受周玉蔻小姐的访问的时候，
嗯，
他讲出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在黄世明检察长在跟他报告之后呢，他很清楚知道检察机关后面还会有一些传讯的动作，
嗯，
这一句话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你知道检察机关后面还有传讯，就表示这个案子还在进行刑事侦查，
嗯，
它就是一个还在进行中的案子，
嗯，
它并不是一个结束的一个司法个案，
嗯，
这个时候马英九应该要记得，他就应该要避嫌，不能再问，
嗯，
可是马英九继续在过问这件事情，
嗯，
这等于是说他接受访问的这一段话给了台湾的检察官一个有力的证据，说马英九明知道这是侦查中的个案，但是他以总统的身份继续在干涉，继续在过问，
嗯，
那这就构成了犯罪的证据之一。
嗯，好，那那个现在就有人说这个马英九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他的法院人生刚开始而已，因为他还牵涉到什么八大案子啊，什么那个台北银行的那些，是不是这样呢？以后马英九天天要上法庭了？
也他会常常上访题，但是不会天天上访题、
嗯、
因为其他还在侦查中的这些司法案件毕竟还在调查阶段，
嗯，
那这些案子呢有一些并不复杂，
嗯，
有一些很难查证，
嗯，
所以对于马英九来讲他最麻烦的是这一次的泄密罪，
嗯，
泄密案，这个泄密案他有可能被判刑，
嗯，
那对马英九来讲这就是个耻辱、
嗯、
因为他曾经当过法务部长，
嗯，
他不是一个坏人、
嗯、
但是以马英九来讲，当了一个总统一个卸任元首居然因为泄密罪被判刑，哪怕不用坐牢只要罚钱，这都是一个耻辱。
嗯嗯，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专题节目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介绍台湾卸任总统马英九因在位时涉及的公务人员泄密案，近日被台湾法院起诉。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Charlotte 及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